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今天会开始进到这个瘫痪病人的故事里。那这个故事呢，在三个福音书里都讲到了，在马太和马可是一个在福音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三个福音书的这个重合度呢比较高啊，在约翰福音里和前面三个福音书的重合度呢相对低一些，因为约翰福音的形象呢，耶稣是神子啊，就像一只鹰，所以他是飞在天空的。那前面三个福音书呢，耶稣的形象是王啊，是仆人啊，是人啊，他的视角呢是在地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的视角的重合度呢相对会大一些，所以呢，重合越多的啊，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就越大，这是有这么一个原则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耶稣遇难复活是四个福音书全讲的，是不是？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四个福音书全部都有，耶稣受难，耶稣埋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这个是四个福音书都有。所以呢，这样一个故事哈。治好瘫痪的病人这个故事呢，在前三个福音书里呢，都有比较长的篇幅在讲，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呢来解这个故事。在前一个故事的最后呢，我们注意到耶稣是退到旷野去祷告啊，在第五章的第16节啊，那到第17节呢，耶稣又开始在教训人。这个未见得是完全的时间顺序啊，路加福音记载并不完全时间的顺序，但是。我们注意呢，耶稣他做工的模式呢，就一直是在这个循环里。怎么样的循环？就是他医病啊，他赶鬼，他帮助需要的人，他也讲道，然后呢，他再退回来，又为一切有需要的人祷告，然后又开始重复，对吧？所以你如果注意到我们上次重点解的这个故事啊，五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再到五章的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对吧？他又开始，又是一个同样这个模式。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形象啊，完全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摸着、能够听见、能够活出来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认识神呢？去看耶稣就认识了。所以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反复读这四卷的福音书，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一直读一直读，你一直读一直读呢，你就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了。啊，你不需要去很抽象的、很逻辑的去找出很多话语来去描述啊，对吧？就我们像关系里啊，我们在一个一个关系里，就像夫妻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我们是因为一个抽象逻辑的描述去认识对方的。还是每一天的生活认识对方的，冷不丁让你去描述你的孩子，你怎么描述啊？你就觉得这就是你孩子吗？一个孩子描述他的父亲，他怎么描述？他就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嘛，对吧？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啊。耶稣把整个的故事留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在每一个故事里呢，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方式呢，就是在一个关系里，你就看一看我。在这个故事里是个什么身份？神今天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在带领啊？因为他不变嘛。所以我们知道上一次讲到的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个大麻风，对不对？而且是浑身上下都是大麻风的。我们解了这大麻风就预表着罪。那我们是谁呢？其实我们就是个大麻风嘛，对吧？那我们到主面前也是求他来医治，求他来祝福。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换了一个病人啊。这次这个病人不是大麻风了，是瘫痪的人。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啊，五章的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啊，使他能医治病人。我们先停在这儿啊。这一节呢，其实他在说主身边围着两群人。如果我们在 第五章的十二节这个故事里啊，我们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群人的话呢，在五章十七节呢，又有一群的人显明出来。五章十二节，你只注意到有谁在身边呢？就是需要的人嘛，对吧？就是我有大麻风，我要求帮助的。但十七节还有一群人出来了，叫法利赛人和教法师。这群呢，就是当时的犹太宗教人士。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他认为他已经有神了，他认为自己是好的，配得去天堂的，他认为他不是罪人啊。那些税吏啊、妓女啊、那些这个社会他们认为没有守律法的那些人呢、他们是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在十七节之后的这个故事里呢，最后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我们会今天也会花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篇幅来解释这群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但是呢，我们首先看见这两群人都围在耶稣身边，这是一个画面。就是法利赛人也在，还有呢，还有医治病人，那说明病人也在嘛，对吧？还有一群围着他要听道的人也在。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啊，神的道是给每一个人的，但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得救了。所以今天耶稣为每一个人的罪死了，但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在天堂。谁会得救，谁会在天堂呢？就是这两群人，你得选一个。你到底是为什么到耶稣那里去的？你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要显明我好，我到神那里去，那我就是法利赛人。我知道我不好，我需要被赦免，我需要帮助，那你就是这个病人，那你就得救了。所以在天堂的人呢，恰恰是这群摊子，恰恰是这群大麻风病人，恰恰是税吏马太啊。所以在五章的这个故事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呼召立位人啊。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五章的31节和32节，从17节到32节，它是一个整体的论述。这个论述的结论，耶稣在31节给他说：“无病的人，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大家注意了吗？耶稣在这说什么？在这说，你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呢？你觉得你是义人呢，那你不需要悔改，那神也不需要救你。但问题，如果我是义人，我为什么会死呢？对不对？如果我真的是义人，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去天堂呢？为什么我自己不能造一个天堂出来呢？我为什么要经历死亡呢？一个义人本来不应该死的吗？不是吗？这就意味着地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但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是义人呢？骄傲嘛。所以人最后是死在骄傲里啊，不是死在耶稣不肯救你。这就是从17节到第32节新多出来的一个话题。在15节的之前的这一段里，12到15节这一段里，他其实在讲耶稣的爱啊，他要怜悯，他要医治。但是呢，并不是这样，每一个人啊都要这样的怜悯和医治的。有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是不要的。所以耶稣才说，你没病你就不会找医生，那你有病才会去找。但问题是，在灵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好，我们最后会解到那里，会详细解释啊，只是因为17节的一开篇两群人就已经坐在这儿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出来。好，我们继续看18节啊。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啊，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那这两节呢，在讲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去寻求主的那个 desire 啊，那个渴望盼望的心啊，这样的一颗心呢，今天其实已经很少见了。我再说一遍， 想要渴慕主的心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非常少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七个教会里最后一个教会的时代，是老底嘉教会的时代。老底嘉教会的时代呢，其实人是不要主的，人是要钱的。所以大家注意啊，就读过这七封信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老底嘉教会主是怎么救人的，他是一个一个去敲门的，对不对？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对已经信的弟兄姊妹会有一点帮助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啊，启示录的三章。启示录的三章。三章的第十七节啊。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你说，这是指当时这个老底嘉教会的人哈。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第七封信啊，启示录从第二章一节开始呢，写到这一共是七封信啊。七封信既是当时七个真实的教会，也是七个时代的教会，而且刚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我们都知道呢，从耶稣升天到今天已经2000年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什么时代呢？就在这老底嘉教会的时代。所以你看老底嘉教会的描述，你再看今天的教会，你就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神的启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启示不一样。当良心时代，他启示人良心；律法时代，他告诉人律法；恩典时代，他告诉人恩典。但是每一个时代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得救的人越来越少的。良心时代最后以什么结束的？洪水。方舟里最后得救了几个人呢？八个人，一家人。律法时代到最后的400多年，神一句话都没有，先知都没有。现在是恩典时代的最后，得救的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跳过一些细节，就像这个摊子啊，他的朋友四个朋友把他抬着，就把房顶拆穿了的这样的事情啊，在今天你很难看见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全是神的工人去求着人信。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像不像耶稣在门外敲门？你把这两个图画对比一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围满了人，我也要挤进去。是耶稣在找他们，还是他们在找耶稣啊？
他们找耶稣。
哎，你讲的非常对，他们在找耶稣，没错。在老底嘉教会，耶稣站在哪？站在门外叩门。那叩门的是谁在找谁啊？耶稣在找他们。这个门就是你的心门，耶稣就在叩你的心门呢。所以到今天呢，神的工人啊，与神同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已经很难再回到几十年、100年、200年前一个大的布道会，很多人信主的这个场面啊，你不太能看得到了。很有，但已经很少了。那你知道，初代教会彼得一篇道有3000人得救，那就到葛培里，在几十年前。在大体育场一篇道也有上千人得救的，这样的时候你今天还看得见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5章18和19节，我们一读觉得好像这个故事就过去了，但是呢，你想一想，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就是这个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是四个朋友哈、啊。他这里说有人啊，这实际在马可福音里记载是四个人啊，就是一人拿个褥子脚，你可以形象想一想，也是一个很大的褥子，这摊子躺在中间，他四个朋友一个人拽一个脚，就是这么五个人，是五个人的信心，对不对？其实你少一个人就过不去了，对吧？是不是一个人的信心，是五个人的信心，等会我们会解释啊。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点，就这五个人的信心，他不单单是相信的问题，他是我要哎，我非常想要。我们今天要花很多的方式哈、啊，来邀请人来听神的道，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弟兄姊妹要去教英语、啊？知道为什么吗？就他真的希望你们来听神的道啊，哪怕。他付上自己的时间的代价，他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愿意来听，他就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怕你失丧啊，他怜悯你啊，他不希望你在地狱里啊。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有点羞愧的是吧？他们是要到一个地步，我拆人房顶了。今天有谁说我一定要去这个教会听道？听不了，我把房顶拆了，我进去。首先不需要啊，因为教会不满，你随时进来，你很少看见没地方坐，连站在后面都不太可能，你一定能找到个地方坐的。所以这更证明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代呢，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审判就不远了。是不是？什么时候洪水来的？就是那个时代没什么人信的时候，洪水就来了。什么时候耶稣来的？律法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假冒伪善了，耶稣就来了，对吧？律法时代，以色列人成功的把律法变成了假冒伪善的标榜的标签，这就是法利赛人，神就来了。什么时候耶稣还会再来啊？在神的恩典里，人已经麻木了。不要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最后被提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全世界会沸沸扬扬啊。其实我个人倒不觉得会这样，因为呢，那个时候世上真正信的基督徒少之又少，所以你少那么几家人呢、啊，根本没感觉。换句话说哈、啊，假设挪亚的时代洪水来了，不是这样的一个洪水的方式来了，而是挪亚一家被提走了。你觉得全世界会发现少了挪亚一家人吗？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少一家人太正常了。今天的交通那么发达，没准上哪度假去了，对不对？没准上哪移民去了，谁管呢？我赶紧顾我自己这点事。一个城少那么几家人家，太正常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么多关于这件事呢？就是我真的盼望听见这道理的人啊，不要轻忽他。因为我们今天不要看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你找到一个去渴求的例子啊，是很难很难的。这就为什么那首圣诗说，我不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就是定义向前 ，no turning back，no turning back。因为你四处看呢、啊，你很快就会发现，好像你找不着同伴啊。因为这个时代真的很败坏了，也能抬着病人去把房顶拆了去看耶稣的人啊，我不知道今天还能找到几个，但至少呢，在当天，他们因着人多找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那人多就说明什么？人多就说明那围着耶稣听道的人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好像你哪个教会能塞满到挤不进去，就这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看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好，我们先停在这儿看这两节。耶稣见谁的信心？ 他们，注意是他们啊，他们包括谁啊？包括这四个人，就是抬的，不单是这个躺的这个哈。那他们，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得救了，不单是我们的信心，还得借别人的信心，对吧？就好比呢，你可能第一次去教会啊，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被你朋友呢拽去的，是吧？或者说请去的，反正不管怎样啊，你朋友就总之呢对你很有负担，一直拉你去啊。所以呢，某种程度你就是那个摊子啊，你的朋友就是抬你的人。对。但是呢，你会注意呢，你朋友不能把你抬到天堂去。换句话说，这个摊子最后去了，看见人多，然后跟他朋友说：“咱回去吧。”朋友说：“我去拆房子。”摊子说：“不行，我不能拆。这个拆了谁赔啊？如果一不好呢？你觉得他们能拆吗？不能拆。换句话说，你今天就算一直邀请你的朋友去教会，他也愿意去了。去完以后呢，第二次他就不去了。你能把他绑来吗？也不能。”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了吗？你朋友的信心重要吗？重要。但是你的信心呢，也绝对不能少。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若不做这个决定，没有人能真的帮到你。这个摊子如果不决定，我真的就相信耶稣一定能救我，你们上房把那瓦拆了，所有朋友也帮不了他。好，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我们注意到呢，这个摊子是躺着去的。我们都上一次课我们提到过大麻风代表什么？大麻风代表罪，对不对？罪有个什么特点？在大麻风显出来的特点是什么？有好几个特点，对吧？首先它是传染的，对不对？其次它是没有知觉的，对吧？它是没有触觉的。大麻风导致的就是你不知道痛啊。对，罪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良心的感受了，良心被烙铁烙惯了，撒谎撒的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了，对不对？像不像大麻风？是吧？大麻风就是什么？大麻风就是你摸着火你也会玩得很开心，哪怕手已经烧焦了，因为他不知道痛觉了。所以神用很多在福音书里的这一个一个病人，就是在告诉我们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一个的影响不同的方面，因为他不能用一个例子把罪所有的问题全部讲完。阿们。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你可以用一个逻辑的抽象的论述的方式学习，但是神经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形象的，画面式的。大家注意到了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很直接，因为这个教孩子就是这么教的。你能不能给一个五岁的孩子直接上一堂议论文的课，听也听不懂，一个图画书他当天就学到了。现在我们又有第二个图画书来了，第一个图画书罪人是什么？一个大麻风的样子啊，他会把他的罪传给别人啊。我们跟罪人在一起，一定不是把我的捷径给了他，一定他把罪给了我。大麻风也是这样啊。然后呢，他不知道痛。还有呢，摊子他告诉我们罪的什么特点呢？来想一想。没有行动的能力了。对，我们失去任何行动的能力了。罪会使得我们做不到自己想做的，这就是罪的后果。我相信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啊，人生走到今天呢，你深有感受，就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志向，还有很多理想啊。当然这志向理想不是说我去偷东西啊，你肯定不是立志当个小偷，立志当个强盗的，你可能立志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等到你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没几个做了，然后回头一看呢，搞砸了的居多，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去认真想过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罪嘛。罪会使得我们想要去做的善行啊，我们其实做不到的。阿们，对不对？我们想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甚至有的理想大到啊，我要帮助很多人啊，但是最后呢，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为什么？就像这摊子一样，罪的后果是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有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是指灵力的，这就是圣经一句经文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叫立志行善由得我，你可以立志，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大麻风不，这个摊子，你觉得他摊在床上的时候他特别想什么？我猜呢，如果他是个男的，现在应该是个男的哈，他特别想下地干活，他不想看着他的家人就一直的伺候他，是不是？他想做点什么，阿们，是不是？我们都有得病的时候啊，我们得病的时候，你特别盼望什么？早点好起来，你很多活要干。但如果你好不起来怎么办？我们的罪就是这个后果。所以，这个后果到最后呢，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是彻底使你失掉任何的行动力。所以神大麻风会带来死亡，对不对？你摊子到最后是没有任何行动力，最后也是死亡。只不过呢，在死亡之前呢，你会表现的有不同的痛苦和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捆绑，这就是罪带来的后果。摊子就是这样。然后呢，神每一次都是把你原来本来神造你的那个样子那个形象还给你，是吧？大麻风得医治的时候，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是什么样子？他的肌肤啊，洗了约旦河洗了七次以后，就像婴孩一样，神还给你了。然后呢，这个摊子最后站起来了。所以一个罪人在主里得着自由以后啊，他会得着什么特点呢？第一，他的良心开始真的发挥作用了，对吧？你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你对罪开始变得敏感了。这个其实是有违一个罪人的常理的。一个罪人在罪中如果没有得到赦免，如果没有得到自由，他一定是对罪越来越不敏感的，对良心越来越不敏感的，撒谎越来越娴熟的，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呢，当你得救以后，你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谎言，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这是撒谎。注意，这种变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你得救了。阿们。还有，你立志行善由的你，偶尔也能行出来了，对不对？比方说，你可能原来100次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会发脾气的。现在100次里10次甚至5次你不发脾气了，你发现诶，我好像有行出来的力量，这就是你得救的证据了。因为它逆转了死亡和罪的律。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摊子啊，和昨天和上个星期我们分享的这大麻风啊，它都是预表着我们在罪中呢到了一个程度，全然的被捆绑。现在神把我全然的释放，让我恢复了我原来可以有的那个能力。好，我们继续往后看，然后看这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的话，他说：“你的罪赦了。”好，这个有意思了。它有意思在哪呢？如果我们是瘫痪的人，你到一个医生面前去，你最期望他说什么？你可以好，你的病有治，你眼睛就放光了啊。他突然说你的罪赦了，你说什么？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会意外呢？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能站起来，而不是罪得赦。因为我们有一个眼瞎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站不起来是因为我的罪。叫治病要治本，不能治标。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不需要是医生，你也知道这个道理。神恰恰是要治你的本，他才说这句话的，对吧？就好比你可能身上有个地方痛，最后呢，医生其实通过一通检查呢，查出来是癌症，但你一直以为呢贴个膏药就好了。这个时候，如果医生不给你膏药呢，你就会有点被冒犯，是不是？医生说我准备给你开刀，你是不是很意外啊？我就是来治瘫子的，你怎么谈到罪上去了呢？我就是治个这个身上这块痛一个地方痛，你的是给我开刀。但是如果你不开刀，你不得到罪的赦免，那还是个瘫子。所以神说你的罪得赦了，恰恰是他说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一切的麻烦的根本是什么。你看见的都是麻烦的表象，你看见的就是身上长的那个疮，你不知道这个疮里面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麻烦根本的问题就是罪，而且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你要到神那里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神启示我们，第二个神启示我们的是，神迫不及待的先赦免你的罪，对不对？对吧？就是你会看神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对吧？他说你先站起来，然后等会儿先别走啊，你的罪也赦了哈。好，如果这么说对你来说，你会感觉什么？后面那个不太重要啊，对吧？就好比你开了刀，医生叮嘱你啊，这止痛药啊，记得吃啊。啊，这个是什么 VC 啊，记得吃。你说好好好，吃吃，过两天就忘了，因为你知道前面那个大嘛，是不是？神为什么要先说罪啊？这个大，他迫不及待的先要想替你解决这个问题，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是不是？你爱小孩和小孩认为你爱他的方式往往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对吧？我们昨天老陈弟兄跟 Eric 两个人各领了一只冰激凌啊，对吧？那如果是孩子呢，他就会很高兴。但如果你爱孩子，你要给他吃冰激凌吗？也不吃。你爱孩子说我今天要奖励你，奖励你什么呢？让你九点钟睡觉。他说这是奖励啊，这好像不是奖励嘛。大家注意到了特点吗？神爱我们的方式和我们想要的方式是有些差别的。我想要就是这个瘫子赶紧能站起来，神爱我的方式呢，是你的罪赶紧要被赦免。阿们。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看见神第一呢，先看让我们看见是我有两个误区啊。一面呢，我对罪的认识太浅了，我对瘫痪这个事情的认知呢太绝对了，我觉得人瘫痪天就塌下来了，其他事不要跟我谈，瘫痪现在是我重中之重的事，这就是我们了，这是个误区。反过来呢，神渴望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有两个误区。第一，我以为神特别渴望的第一是要给我把地上的麻烦解决了，实际不是，这就是个赠品，这就是 VC 呀、啊，顺带给你吃一点，不吃其实也死不了的。但是神要给我们什么？重中之重，罪要得赦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顺序搞明白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你的罪得赦了。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对，二十节一开始。 信心，对不对？这个重点来了，谁能得赦罪？信的人。所以神今天愿不愿意对每一个人都说你的罪赦了？他没有办法说，不是他不愿意说，他说不了。他说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你不信，对不对？你不要他怎么跟你说呢？因为赦罪的这个恩典啊，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就跟你要给孩子一个最大的恩典，就让他晚上九点钟睡觉是一样的。他一听脸就沉下来了，说你这叫恩典吗？我宁可不要，我宁可今天白给你扫地了，我以为是冰激凌，你最后让我九点睡觉，谢谢你，我以后地也不再扫了，反正恩典也不要，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可以不要的。不要就意味着什么？我不信。我不信什么？我不信晚上九点睡觉对我好，是不是？我不信我是个罪人，我不信赦罪的恩典对我重要，我就不要了。阿们。为什么这四个人抬的这个摊子，主看见他们的信心，主就可以说你的罪赦了？因为他们为了要到耶稣面前来，房顶都能拆了，所以他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耶稣是那一位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他是因为这样的信心才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的，所以实际他所要的更深的主看见了，就是我要在罪中得赦免，主就赦免他了，主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的罪赦了。所以这是这句话的背景。但是呢，21节我们刚才也读了哈，矛盾冲突就起来了。冲突来自哪儿呢？就这一群的骄傲的宗教人士啊，他们又议论说这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健忘就是亵渎，就是僭越，就是我不没资格讲，但是我却讲了，而且讲的呢是神才有资格做的事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词其实往往用在地上的时候都是针对谁，就是你说皇帝才有资格说的话，是吧？就是叫说健忘的话了，这个是在封建时代砍头的，对吧？所以在这儿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有神可以。好，在这段对话里，我们先看这个法利赛人讲的这个话的逻辑是什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就是我眼前的这个人不是神。我再说一遍，他有这样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我坚决相信我眼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虽然他在讲道，虽然医治了很多病人，虽然一堆人围着他，但是他不是神，他不是那个旧约要来的弥赛亚，我不信，对不对？大家注意了吗？这样的一个假设把他们杀了。所以大家注意是什么分出来这两群人吗？信和不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人简单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你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就是这么来的。是神不愿意救你吗？不是，就是因为你决定我不要被赦免，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义人，我不相信耶稣是神，我也不相信他为我的罪死了，我不要这赦罪的恩典。那最终呢，我就自己去面对审判。所以我们或者是神耶稣替我们担当了审判的后果，他替我死了我就活了，或者呢我自己去面对审判的后果。所以为什么耶稣的血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所有罪的后果一定是血的代价才能偿的， 或者是我自己的，或者是耶稣的。而且这样的审判的代价是永恒的。所以在这儿，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说这个话健忘的话啊，他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说的对，他说的表述是对的，的确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的确。但是他的这个表述前提是你一定不是，你不是神。好，那我们再解释一下啊，这个为什么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这个稍微讲一点这个公义和审判的道理了。我们都知道呢，人呢他在罪中啊所犯罪得罪的呢不单单是地上的人啊，对吧？比如说你杀了人，你得罪了谁？你得罪了那个被杀的人，对不对？对吧？假设你为了抢东西杀了他，你是不是只得罪了他呢？你还得罪了谁啊？你还得罪了那个规定不能杀人的那一位，对不对？规定不能杀人的难道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吗？难道不是你的良心吗？嗯？全世界人的良心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全世界人的良心难道不都告诉你撒谎不对，杀人不对吗？那你撒谎的时候，你是不是违背了你的良心呢？是不是违背了那个把良心刻在你心里的那一位呢？一个简单形象的比方哈，假设一个家啊，有父母呢有十个孩子，这父母呢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打成一团，就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前面十个估计在家就打成一团了。如果这个当哥的打了几个弟弟，你觉得他得罪了只是他的弟弟吗？他还得罪了谁啊？他得罪了他爸妈嘛，是不是？是不是？啊，哥哥打了弟弟只得罪了弟弟啊，他不得罪他爸吗？你以为我们在地上就把得罪人解决了，这问题就过去了吗？制定这律法的神呢？这是第一个角度啊。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律法是永恒的，是有永恒后果的。我们怎么知道？你问你自己良心就知道了啊。我常常跟人这么解释啊，我说你教导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教导的呢？你一定告诉他，撒谎是绝对不能撒谎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你是这么教他的，对不对？你会不会教他说，其实你可以撒谎，但是你一定要不要被人抓到了啊。你真正要训练的能力是撒谎不被抓到，你在这个世界呢就是能活下去的。注意我的这两个教导区别在哪里呢？第一个教导是告诉这个孩子，无论你抓到或者不被抓到，你撒谎就会有后果，有永恒的后果。阿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前提假设，我的良心是永恒的。中国有句俗话来解释这个，是有报应的，对不对？报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用去管现在看不看得见后果，也不用管抓没抓得到，这个后果你是担不起的，就是这个道理了。这就说明神的律法不是今生你看见的啊，你啊这个人表面装得很好啊，谁都没把他抓到，其实他里面肮脏的一塌糊涂，这个人活到90岁这是最最理想的标杆人生啊。大错特错了，这个人惨的不知道多少，因为他今生不付代价他就永恒付代价。神就在地狱里使一切都变得公平。你是愿意今生付代价还是永恒付代价呢？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从小教孩子就是这么教的呀。但如果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你要真正在这个世界活得好 活的人眼里的吃麻麻香的生活就是什么？就应该是撒谎不被抓住才对，对不对？你得训练的能力不是不去撒谎，而是不被抓住的能力，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告诉孩子绝对有些事情不能做？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你抓不抓得到不会有后果的，你杀了人也不一定每个人凶手都抓得到哦。啊，地上所有的凶杀案都破了吗？我怎么不觉得呢？啊，没抓到的他就很高兴吗？为什么会经常听到读到这样的故事啊？这种人到多少年之后良心受不了谴责他，因为他知道有永恒的后果。所以在这儿为什么只有神能够赦罪？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的是给律法的、定律法的那一位神，而他定的是在永恒里的律法，所以只有他能赦了。所以我们犯罪不是单单指着我在地上做错了一个事，是我作为里面那个有灵的活人，里面那个灵犯罪得罪神，我需要付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付得起吗？我付不起呀。现在麻烦来了，既然我付不起我该怎么办？所以才要耶稣嘛，对不对？现在大家才知道耶稣为什么重要了，因为他不来赦免我的罪我怎么办？我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样，也许我知道这个杀人犯没被抓到，那个人坑蒙拐骗一辈子还活到90岁，我为什么要管他？因为他在死了之后他要面对的是他难以想象的后果，我要先解决我的问题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知道你为我的罪死了，我愿意接受你赦罪的恩典。这就是这个摊子他智慧的地方了。好，我们来看继续往下啊。然后22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第24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过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这样的一段话啊，我们等会儿来看跟法利赛人的这个对话。我们先看神说的这个表述哪一样更容易。他说你的罪赦了或者叫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哪一样容易啊？
站起来。
站起来容易啊？那你让一个摊子站起来试试。我们在人看来啊，站起来是最难的，是吧？对不对？比方说我今天得了癌症，我就巴不得地上有谁啊，让我立刻不用开刀就好了。我觉得他如果能是这样啊，我就把他当神了，是吧？是不是？对，但王英讲的没错，的确是站起来更容易一点。为什么呢？来想想为什么。容易和难是从什么来做标准的？从谁的角度来看的？神的角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都难，你反正都做不到啊，是不是？对于我身边这个 John 来说，是微积分容易呢还是线性代数更容易呢？他反正都不懂，他反正都不懂，你看他还是不懂，他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两个都做不到，我也不能赦自己的罪，我也不能使摊子站起来，癌症好了我做不到，但神都可以，所以他才有资格是告诉你哪一个更容易，对吧？你问个大学生他才告诉你这个微积分难一点还是那个更难一点。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判断，是叫一个摊子站起来容易呢，还是赦你的罪更容易呢？我来问你，你知道吗？叫摊子站起来容易吗？赦你的罪容易吗？容易。 舍你的罪难，叫瘫子站起来容易。为什么？因为舍你的罪，神付的代价是他的生命。叫你站起来，一句话你就站起来了。所以我们经常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别人。什么是你最好的呢？就是你自己了，是吧？就是你自己的主权了，就是你自己全部能够给出去的生命了。所以神，我们常常在求神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哪怕我在地上要多活十年，哎呀，这在人看来简直这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想告诉你啊，你如果能有一个保证能多活十年的一个产品啊，你今天发达的不得了，多少人肯定给你买了，你卖给李嘉诚他肯定要的，对不对？一个亿随便给你，十个亿也可以，对吧？他一次性付你100亿，再买一个100年，是吧？为什么？因为人看重的就是地上这点东西。但是呢，大家知道要再多活15年哈，就是神一句话而已，这不是我瞎说的，这圣经有例子的，我们就不去读了。旧约的一个王叫西西家，本来他要死了，背上长了个疮，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你要死了，神说了你这次病活不下去，会死的。他哭啊，对着墙就祷告哭啊，跟神求啊，求了半天，然后这个以赛亚马上就折回来跟他说，神听见你祷告了，再让你活15年。还那么好的事啊，好像没有标价来卖，对不对？所以神是怎么描述我们在这地上的需要的？他说你们谁能用思虑啊，就是我们的焦虑啊，思想啊，能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刻呢？一刻啊，我们假设就一刻钟吧。你可以说我使劲的想啊，我只要想明白了，我就能再多活一刻钟，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然后神怎么描述？他说你连这么小的事你都做不到，你连这最小的事都做不到。在神看来啊，让你多活一刻钟，多活15年是最小的事。最大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你的罪要被赦免。他为了赦免你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呢我们要重点解释一下了啊。为什么这件事情难？为什么这件事情难？大家想一想啊，读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神创造万有加上人亚当和夏娃，他是怎么创造的？他用话创造的，对不对？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吧？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他说要有这个青草，地上就发生青草，对吧？是靠话语的。其实话语啊就是律啊，就是他给出来的属灵的就是这个创造的规律，创造的律。然后呢，神能不能就靠一句话把你的罪赦了呢？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公义就得不着满足了。阿们。所以公义这样东西太重要了。因为有律法就必然要有公义，要有审判。对吧？我们刚才反复讲到啊，如果你撒谎不被抓到，你要在永恒里付代价，就意味着永恒是要为一个不按神律法行的人，为撒谎的人要给他相应的惩罚的。那这样的一个惩罚就是永恒的审判，这就是维持公义必须的基础。而公义没有的话呢，一个国家是存不住的，是站立不住的。这个都不是我讲的，就是圣经的原意啊，原文啊， 就是公义是邦国的基础啊。就你一个邦国要站立得住，你没有公义，这个邦国是站立不住。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大家都去撒谎不被抓住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在骗。阿们。那你这个国家肯定站不住，神的国也是这样的。所以神他的律法必然配合公义的审判，那公义的审判就意味着一切的罪一定要付代价才能被赦免，对不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我听 Eric 讲过的故事，他说非洲呢一个酋长，他的族呢这个部落里呢经常丢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找啊找啊，找不着，不知道谁偷的，丢的是珠宝。最后呢找着了，大家猜猜是谁偷的呢？是酋长的母亲偷的。现在麻烦来了，麻烦在哪呢？就是如果你就让你老母亲呢无罪释放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谁都可以偷嘛，对不对？你能够放他一次，你下次怎么不能放我呢？对不对？那你这个律法没有意义了，因为在这个族里偷东西是要受鞭刑的啊，要鞭子抽的。但问题是对于族长来说，用鞭子抽他母亲他也不忍心，他怎么办呢？好，我把它翻译成神你就能明白了。对于上帝来说呢，他如果让你无罪得释放，公义就没有了，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本来罪的后果是要去地狱的。但问题是你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你就是他的孩子，你让他用鞭子来抽自己的孩子，你让他让自己的孩子下地，就眼看着他下地狱，他也不忍心，那他怎么办呢？你觉得这个族长最后会怎么办？他把他的母亲找来啊，给他申辩的机会，把一切的证据找足了，按照公义的律法定了罪，鞭刑。然后呢，他自己走下审判台，他把衣服一脱，他替他母亲承受了鞭刑的惩罚，公义得着了满足，爱也得着了满足。耶稣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来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公义得着了满足，爱也全然显明了。这就是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耶稣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不是单单嘴巴讲，因为他付了代价。这也为什么他说哪一样更容易，当你能搞明白哪一样更容易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该怎么选呢？你到底是要就是要摊子能站起来吗？你觉得站起来这个摊子过个一百年在哪里？还是在坟墓里吗？是不是？那他为什么在当时不去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事实上他接受了吗？什么更难？赦罪更难呢？因为赦罪耶稣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神自己要来承担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可不是酋长的鞭刑啊，因为我们灵里犯的罪，圣经的描述是什么？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死是永恒的死。我们从来都没有正面去思考过这罪的后果。神是给了人极大的能力的，我们论能力论强壮哪比得过狮子老虎啊？但你却在管制这个全地，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灵啊，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问题神给的多，问你要的也多呀。 我们的灵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所以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场有两群人呢，对吧？有一群是像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这样，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你要赦免我的罪，我太高兴了，我一直就在等。还有一群呢，法利赛人，他在说什么？诶，这个人怎么有资格赦罪呢？你觉得他们能得救吗？他不能得救。为什么不能得救？因为他不要被救。阿们。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例子里，你就能明白了。假设这个酋长的母亲，他有两个形象。一个形象呢，是一种情况呢，在这个酋长为他受刑之后，他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我为什么要去偷别人的珠宝呢？我自己本来都是酋长的母亲，我家里有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去偷呢？我请求酋长赦免我，我以后不再做了。你觉得酋长会不会赦免他？会的，非常愿意嘛，是不是？因为代价已经付了，随时可以赦免，对吧？还有一种呢，这母亲可以说什么？诶，还可以再偷吗？是吧？是不是？啊，也没被打吗？我挺喜欢偷的，珠宝越多越好嘛。酋长怎么赦免他呢？不是酋长不愿意，是因为我再赦免你，你下次还会再犯的呀，对不对？我们今天我说我很想去天堂，哎呀，我特别盼望神赦免我的罪，最好天堂有卡拉 OK， 最好天堂还有赌场，否则我得会去干什么呢？这整天在家里没什么事啊。我不赌一下手痒了，你觉得我怎么去呢？我没法去，因为我去了还是想要犯罪，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道理里啊，神今天把赦罪的恩典给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只预备了一种情形是可能得救的。就是我真的恨无罪，我知道这样东西会带来永恒的死亡，我不想再要了，我要转头。我知道神为了救我付的代价已经是最高了，已经是不能再付比这更大的代价了，我不想让神再为我担忧，为我伤心。我说我现在就要，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以后转离罪，我不再去过以前的日子。这样的情形，人就可以得救。所以在这里啊，这两群的人啊，你会看见一群的，当他信心出来，他的罪得赦了，到25节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站起来。归荣耀给神，他可以拿着褥子就回去了。所以是什么在先？他的罪被赦免在先，自然带来的结果就是能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如果在座的你们有自己极大的难处，你要记得第一重要的是先得着你罪得赦免，你罪得赦免，你的难处解决，就是一个附加的赠品，对吧？这个人被赦罪是神要给他的，自然他就站起来了。你被赦罪是神想给你的，自然你现在那些困难呢，神就让你看见得解决了。但反过来，如果是法利赛人呢？好，我们最后来看啊，时间原因，我们最后来看22节，倒回去看啊。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法利赛人在做什么？在议论，而且这个议论是心里在议论。心里在议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灵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耶稣。议论的意思就是我是审判主，我可以判断你，我才会议论你嘛。但假设你做的事我都看不明白，我议论你干什么？我会觉得很困惑，是吧？议论代表什么？议论代表我能评论你吗？代表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我从这里来看你。而且我心里在议论意味着我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被你影响，是我已经做了个决定。这是个神迹来的，因为耶稣一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直接给他说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灵的特征就是什么？就是心思意念大过话，话大过行动，对不对？你并不是每一个所想的你都会说，你不是每一个所说的你都会变成行动，对不对？你觉得最后杀人的人他是不是在这之前起过很多次念头了？很可能是吧。啊，他是第一个念头就动了吗？没有。他动第一个念头到动第十个念头呢，他只是在动念头。动第十一个念头他说出来了，他说了十遍以后他再做第一个动作，是不是？神最后审判我什么？审判我外面的这个动作吗？我的心。耶稣说你里面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就是傻瓜和笨蛋的，这人必然要经历地狱的火，这就是杀人了。你心里骂人就是杀人了，因为你心里所想的神每一个都记下来了，这就要命了。那我们怎么可能说我是圣人？我怎么可能说我是圣洁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不可能在任何的念头的阶段我就没有任何的犯罪，就没有任何，甚至骂人都是杀人啊。那在这些人所议论的，首先代表他灵里在犯罪，其次代表什么？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是不要耶稣，所以我有资格判断你嘛。啊，我就议论，啊，这个孩子这个不好，那个，意味着就是我比他强嘛，我比他聪明嘛，我有真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才会真的得着赦罪的恩典？我得知道我没有，我才可能有。我认为我有了，我反而没有了。耶稣为什么总是在讲道的时候要加那么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谁才有耳呢？这个耳是指灵里的耳朵，谦卑的人才有耳。谦卑的意思就是我不懂，神你告诉我，这叫谦卑。骄傲的意思是我比神更神，我就是神，这就是骄傲。我来告诉你哪一个是真神，这就是骄傲。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两条路，他告诉我们地上就是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谦卑的和骄傲的，得救的和失丧的。分水岭呢，不是神没做，神是替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神为希特勒预备了救恩，耶稣为希特勒的罪付足了代价，大家知道这个事实吗？你以为耶稣就把希特勒踢到一边吗？该死，这人该死，我也知道他该死，但是他可不可以在自杀前悔改呢？他可以的。你觉得他悔改会在哪？他会在天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也付了代价。你要论到杀人，保罗也杀人的，就是得救前的保罗，以前的扫罗，他不杀人吗？今天有多少的在地上做了恶事的人最后重生得救的？ 不在乎我曾经做过什么，在乎在现在这个点你的决定是什么。所以在地上活着的人呢，神给他几十年的时间，就是做这一个决定的，这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耶稣把救恩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要做议论他的法利赛人呢，还是做谦卑领受的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呢？当你领受，你罪得赦了，而且你还站起来了。当你议论他，这是很凄惨的结果啊！我们最后看26节就结束了。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啊，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惊奇的意思哈，说明这个神迹很大啊。同时呢，也说明呢，众人很意外啊。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惊奇在哪？就是神所显出来的能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思维去框住神，觉得好像神这点做不到。你可能会觉得你今天的难处啊，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出路。那我要鼓励你做一件事，你现在就做一个决定。你在听完这篇道之后做一个决定，你说：“主，我现在相信你一定能医治我现在面临的疾病，解决我现在面临的难处。我相信你，你能让瘫子站起来，让大麻风能得医治。我相信你，我求你赦免我的罪。”你做这个瘫子一样的一件事，到神面前谦卑接受救恩，然后你来看。其实你没有什么损失啊，你这么做。当然有一个损失，损失你的面子，损失你的骄傲。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好，到26节，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为什么要惧怕？惧怕说明人知道有审判主，惧怕说明人见到审判主的时候一定是恐惧战惊的。所以地上的人呢，很多时候是嘴硬，哎，真的是嘴硬，讲讲而已，说自己不怕。真的耶稣来了，真的审判主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满心惧怕的。所以别说到最终审判的时刻了，就在这个时候神的神迹显灵的时候，人就已经满心惧怕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了，使我们敬畏他，也愿意接受他预备好赦罪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不去见一个恩典的主呢？为什么要让自己最终见到的是一个审判的主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唯愿我们能够安静安静哪怕一点的时间去思想一下这永恒的真理啊！求您使我们愿意接受您已经预备好这赦罪的恩典。我们想做这摊子和他四个朋友的决定，我们不想做那些骄傲的法利赛人的决定。求您使我们来到您面前说：“主啊，谢谢您为我的罪付的代价，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也使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能够看见您大能的手啊，医治啊，大能的手帮助，把我们从现在一切的苦难中带出来。这样的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